好的一个讲义，最好就是一部分笔记，比如说讲义所没有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宇宙的起源呢？如果我们基督徒对宇宙的起源一个正确的认识，对我们人生具一个正确的动向，如果基督徒对宇宙起源一个正确的了解，对人生的内容的了解，让我们活得更有目的、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、更有方向。因此的话，如果对宇宙的来源模糊不清、纯粹的态度，那我们的信仰就有动摇的可能，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方向和动向可能就迷失了。所以对宇宙的认识跟我们信仰有绝对的关系。因此的话，我们走到宇宙的起源，在犹太人对宇宙的认识，在宇宙方面，犹太人本身并没有宇宙这两个字，但是他有宇宙观。宇宙观的在犹太人里面有这个宇宙观的观念。好，在犹太人中间呢，他们有宇宙观的 COSMOGONY COSMOGONY 呢 COSMOGONY。那么这是一个字叫做宇宙观的意思，在犹太人中。因此的话，犹太人对宇宙的看法是用以第一方面，一切创世纪里面常常说到一切的问题。第一方面呢，犹太人对宇宙的观念就是说一切以及永远。换句话说，犹太人呢把宇宙看成了这个宇宙中间一切的万物，以及在时间的永恒性包括在内，就叫做宇宙观。这是犹太人对宇宙观方面的认识。因此的话，每一个不同种族对宇宙的观念有不同的认识。天文学家对宇宙也有不同的看法，说明他认为有宇宙群，宇宙群的，这是一种。看得出来，恐怕比较容易了解这个名字。COSMOS， 你们怎么样发发音呢 ？Cosmos， 啊 ，Cosmos。那这个字，在这个天文学家他们中文翻成宇宙群，那就说到有旧的宇宙，有现今的宇宙，有将来的宇宙，这是天文学家的看法。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从圣经的看法来看宇宙的起源，对我们信仰的绝对的关系。因此的话，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讲到宇宙的起源的绝对权威。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是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，也是神原始的创造，否定了自古以来一切虚空的哲学体系。我们了解，在哲学思想里头，神说创造天地，否定了无神论，否定了唯物论。无神论、唯物论的宇宙观呢，怎么样看法？无神论对宇宙的看法，主张宇宙自存论，宇宙自己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有的，因此的话，就主张只有质引力的存在。这是无神论以及唯物论对宇宙的看法。因此的话，就在无神论里头就表明没有神的存在，所以这宇宙是自然的存在。这是无神论与唯物论的看法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看见圣经的第一句话就否定了无神论以及唯物论的看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圣经的第一句话也否定了宿命论的看法。宿命论以机缘为思想的中心，宿命论就是说在这个有很多的机缘呢为中心的思想，就是偶然的能够发现，偶然的而产生。如果没有有理智、有理性、有思想、有计划的上帝在那里计划创造这个宇宙，是不是偶然间可以突然间呢跳出一个宇宙来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所以讲的宇宙的来源、宇宙的起源，神是真正的源头，神是唯一的主宰。同时也否定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否定了进化论。进化论的思想以永恒的改变为思想的中心，几千几亿万年以前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不断的进化，不断的改变，所以人它就说是从单细胞 一路进化从低等一路上来，改天我们要专门解答这个问题。好，你就发现在这样子的话，就永恒里面不断的改变做他们思想的中心，也否定说神的创造，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立定清楚的说到，宇宙起源是神的创造，是创造论的宇宙的起源。另外一种就是泛神论，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否定了泛神论。泛神论的主张是什么意思呢？对宇宙的看法，泛神论对宇宙的看法，他认为啊，神就是宇宙，宇宙就是神，神就是宇宙的灵魂，宇宙就是神的身体，这个很妙啊！泛神论如果这样说，一个蛋是宇宙的一部分，蛋就是神；桌子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桌子就是神，妙不妙啊？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就变成了什么都是神的，这是一种啊错误的思想。所以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从宇宙的起源就否定了一些人为哲学的思想，这种概念做中心，因此我们信仰就能够有基础，也能够有把握。我们怎样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含义？怎么能够了解？圣经里面说了，起初，什么叫做起初啊？起初到底指的什么的起初呢？起初是指的最初宇宙的开始，这是起初。起初就是时间的一种观念，也可以说是时间的开始，叫做起初。可以包括地质学时代以及史前的世界，近代地层发现出来这些化石标本等等前古生物，都包括在起初的阶段里面。好，我们就看见时间是一个很难解释的，谁能够把时间解释得好呢？时间最简单说就是永恒中间可以计算的一段，叫做时间。如果永恒来看呢，我们不需要计算时间的，一过去现在将来就在永恒无穷的里面，神就是一个大现在，所以时间观念很难了解。但如果在永恒里面可以计算的那一段叫做时间，那我们就容易了解。那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，他对时间的观念怎样说呢？时间是钟表的读数，你读数这个钟表里面的那个时间呢，就是时间了。那时间怎么解释呢？很难解释的。时间，地球的自转1024小时，这叫做时间；地球绕着太阳转公转1365天，这叫做时间。1024小时，1小时60分钟60一分钟60秒，叫做时间。你这秒是怎样定出来的？要等候物理学家去解释了。所以啊，奥古斯丁说过，很有意思。如果没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，我是知道的。奥古斯丁说，没有人问我时间是什么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是如果有人问我，又要我加以解释的话，说明的话，我便完全不知道了。好，奥古斯丁呢，对时间他说，你问我怎么解释，我就根本老糊涂了，不知道了。这神呢，是永远的神，永恒的神。圣经说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神在永恒的时间里面，你发现永恒的眼光中间里面，神是不受时间的限制，神是超越时间。因此的话，摩西啊问神，神跟他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我是我是的神， I am the I am， 我是，我是什么？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是，绝对是，永远是。你看这个是啊，在时间里面无从衡量，所以神是超越时间。所以宇宙一切的来源，神是第一个基本的源头，有了神，然后才能够创造宇宙的时间的空间的故事。我们就知道宇宙来源其实最源头从神而来的。好，起初神造天，创造天地。那么神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神又怎么解释啊？你是神叫上帝，那上帝叫神，请问你再进一步的解释给我听，什么叫神呢？这很难解释吧。中国人呢，在古书里面怎样说呢？他说：“大而化之，谓之圣；圣而不可知，谓之神嘛。”很妙，对吧？跟圣经很吻合。神是不能看透的。圣经说，那中国人说：“大而化之，谓之圣；圣而不可知，谓之神。”这中国人的古人呢，对神的观念，神是不能看透的，是无限量的，不能全知的。因为神 自己给我的启示，所以我们才能了解神。希伯来文的神叫做 Elohim， 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，Elohim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强有力的，是启示约束自己。Elohim 是强有力的，启示约束自己，叫做 Elohim。那么神 Elohim 这个字，在文法里面叫做多数式，多数式不是多数式。用字用法，但英文就是 plural， 但是他用单数式的用法。当他讲的时候用单数式的文法，但神这个的本身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多数式的，是神。因此的话，在圣经里头就说到，神是多数的，用单数的文法。英文里面有表现，中文的没有多数单数而，中文的文法都是一个人一单数的，不必多数单数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一些圣经，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，听我们看。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。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。我们请你记得，再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七节，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如果你看藏文圣经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就是神，神说我们，神既然是单数的，神就用我们了，不是多数的，用多数式的说法，但是是单数的，这个多数的字，单数的文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表明圣经所说的 Elohim， 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意思，是三而一的神。三位一体的神的含义和内容。所以圣经提到我们，我们只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所以我们信的上帝啊，不是三个上帝，是一位上帝。从希伯来文原文找得出来，我们本身就是三而一的内容。圣经啊，在旧约提到 Elohim 这个字眼呢，用了两千五百多次啊，各位回去查考，如果你没有讲义，你写下来啊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、五章十六节、六十一章一节、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、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、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、生命记六章四节、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、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、二十二节、罗马书三章三十节、哥林多前书八章第四节、第六节。抄得及吗？我讲很快啊，如果没有讲义，请你抄下回去自己查。这些圣经都提到多数的，而且都与上帝啊说了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有关联的字眼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宇宙万物的起源从神来，神是三位一体的。所以起初神做什么？神创造天地。那么创造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文创造是巴拉 B-A-R-A， 创造。什么叫做创造？创造的意思是从无里面到处有才叫做创造，从无中而造成有的创造，不必用原有的物质、原有的原料来产生新的东西。神是主持，神是主位，神是主要的，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。所以啊，圣经的创造是从无中间造有，并没有物质的存在，神创造。所以希伯来文的巴拉的意思，创造巴拉就是使无产生有。所以圣经亚伯兰说，我们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叫使人复活的神。你发现这位神的是使无变有的这位神。好，我们知道人类的科学只能够用现有的物质 来造就有的东西，这种啊，圣经里面叫做制造。制造跟创造是不同的啊，制造啊，在这个啊希伯来文里头啊，叫做亚萨 ASAP。
可能有的人啊发音不准，这是他把它罗马化了。
亚萨的意思就是啊，制造不是创造，在圣经里面呢，创世纪第一章提到好多地方，第一章第七节、十六节、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、三十一节就说到制造，所以神说的创造，宇宙是创造，人是创造，而且海中的大鱼以及动物是神创造的，其他是制造，它用不同的字眼，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。圣经说到创造，在创世纪里面，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二十一节，第一章二十七节是用创造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节，我们看一下圣经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请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一节圣经，找到没有 ？OK， 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，请我们看。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有发现？圣经说神创造，不是从显然之物，乃是神的大能造出来的。所以神的创造是从无中创造有，这个是创造。所以科学家发现了，在物理界里面呢，有103种元素，说不定呢，将来发现更多，不知道啊。我们这里有物理博士在这里，不是大概将来讲了更好的内容。啊，有103种元素，那么这103种元素是永不改变的，但元素可以与其他的元素合起来产生新的物质，也可以分开，然后还原到原来的本来面目，这是物理的元素。但物理的元素啊，有了元素才能制造，没有元素你怎么知道？请问元素从哪里来啊？物理这些元素啊，神造的，圣经说神造的，所以宇宙的来源是神造的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提到物理里面的三个基本量，那么这里是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关系到三个基本的关键。物理的基本三个基本量，第一包括时间，包括空间，包括物质，叫做物理的基本量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。所以人们都需要时间、空间、物质这三面，脱离不了。但时间、空间、物质又从哪里来啊？从哪里来？圣经说啊，是神造的。所以啊，从这里第一章起初代表时间，天地，天代表空间，地代表物质。因此的话，物理的基本三个基本量，从时间、空间、物质，根本就是从神来的。那既然是神造的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了。第一方面，时间、空间、物质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它是啊，一定有一个开始。既然有一个开始，圣经说上帝是一切的开始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那么创造时间、空间、物质的上帝，从我们圣经里面查考就知道，它是超越物质、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这位上帝。第三，神首先创造主这三个基本物理的材料，那么显示神的他是大有智慧的。如果神不是有智慧的话，他怎么会造出这个三个最基本的量呢？神是有智慧的，所以神的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，是全知全能的，所以他是大有智慧的。好了，宇宙啊是神造的，那么人又是宇宙其中的一部分，人是谁造的？啊，人当然是神造的了。如果我们说人是猴子演变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承认人格变成这猴子，降低人格，所以我们是人物啊，不是动物，也不是怪物啊。所以我们是人物，不要把人物当作动物。将来我们要提出来，继续讲到这个 神的复造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要提出分析。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呢，让我们的按照神的形象，有神的样式，是尊贵的，是有权柄的，是有使命的，要管理海中、空中、地上一切的活物。你看，神造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嘛，这是何等奇妙！所以啊，我们从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看见，那么一切都要有创造嘛，都有来源嘛。所以圣经的希伯来书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看圣经。三章第四节，希伯来书。三章第四节，好，我们请叶文谭弟兄读一下，希伯来书三章第四节。
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
路德楼都有人建造房屋啊，啊，一定也在造这个路德楼的东城之了。好了，那么万物必定也为神所造，所以万物有来源，万物的来源就是上帝。上帝是造物的主宰，所以我们穿一件衣服，哎，有人造的我，啊，经过偶然间的石头里面跳出一件衣服给你穿，因为我万物都有造化的，所以啊，神就是造万物的主宰。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二节，我们看圣经，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，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。用聪明普照穹苍，圣经说耶和华造天地嘛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我们请李本成先生读一下。
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普照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
好，谢谢。那圣经说叫人无可推诿，这种万物被神所造，我们就知道有这位上帝。如果我们对宇宙来源不清楚，我们就对上帝的全能不够清楚，我们信仰就没有根基，我们人生就失去了动向，那我们就落在一个猜测的人生过程中。求主恩待。1968年的美国的阿波罗啊，这个八号太空人呢，他到这个太空去环绕的时候，他向着地球人类，这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他在那里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让我们呢知道，他到太空去的时候发现，在那里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表明他看见宇宙的伟大，那么看见了这星宿的浩渺，在那里宣告神是创造者。但苏联的是无神论的国家就不同喽。于是啊，苏联的有个太空人呢，他看，太空眼睛看不到，看不到上帝啊，看不到神的，所以没有神。对，神不是用肉眼来看，神是个灵，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拜他，不是用肉眼来看他。他肉眼怎么看得到上帝呢？他讲的固然是诚实话，但是他不认识圣经。后来听说美国啊，格里汉布道家给他回答很幽默，格里汉的。他们在苏联有叫蚯蚓的，小虫的蚯蚓，在地里面泥土钻出来探探头。他在那里探探下，在苏联找不到一个克鲁学夫，克鲁学夫，在那个时候克鲁学夫是苏联的总理哦。好了，他说所以在全世界没有克鲁学夫，这有没有这个人呢？蚯蚓呢没有看见，他就讲没有人，所以人没有看见上帝，他就讲没有上帝。请问各位，很多事情很多东西肉眼看不见，事实存在。请问哪一位有看见的电子啊？那不是你用眼睛有办法看见电子啊？物理学上，物理学博士，眼睛看得到电子吗？看不到的。你用眼睛怎么样去看？所以啊，在物理里面很多世界的存在，用肉眼看不到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神的存在是事实，并不是肉眼来看，用信心来接受。神已经向我们启示它的存在，神的启示有外面的自然的启示。接着万物的启示，也内心的启示，接着心灵的需要，也有接着内在的启示，圣经的启示，让我们知道。所以神有多面的启示，让我们了解他的存在。大卫在诗篇的八篇的第三节第四节，我们读一下。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第三节第四节。好，我请陈润鹏牧师读一下。
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地和地，
这到神创造天地万物，来说也读到希伯来书有关系的经节。神不但创造宇宙，神也借着全能命令托住万有。从这里你就发现宇宙的存在有一种命令全能能力来托住，这个能力是神所造的来托住，所以宇宙的存在紧紧的有规律有秩序。圣经希伯来书一章告诉我们是神的全能命令来托住，所以物理的定律也是神所造的时候所给的。那么神级呢？神级是超过物理的力，是神的力高过物理的力，就是神级了。超过这个自然的力就是神的力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圣经呢提到在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，我们看圣经呢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，神将大地悬挂在空虚。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，要为风定轻重。约伯大概是四千年前的人物，他受圣灵感动写了大地悬挂虚空，神要为风来定重量。请问大地悬挂空中了，怎么样能够可能存在？因为有神命令全能的能力托住万有，所以它可以存在。到什么时候人才发现呢这一节圣经的宝贵呢？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，人类才进一步了解神将大地悬挂空中的原因，借着万有引力，借着神的全能命令全能托住万有，宇宙万有都井井有条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请问各位，空气的重量什么时候人类才发现？我们请问在座的有哪一位知道空气的重量什么时候发现？当约伯写圣经的时候，约伯并不是物理学家，来量一量空气到底是怎么样有重量没有，他不知道，神的启示感动让他写出来。所以到164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科学家霍里特斯，他就发现空气有重量。你发现了空气有重量，科学家到1643年才发现空气有重量。但是圣经已经解释空气有重量，表明神造一切借着全能的力来让整个的宇宙能够存在，这是一件微妙的事情。如果这个万有引力啊跟这个地球的这个重，这个地球的质跟量如果不能够平衡的话，可能空气啊就要向外，像这个向外排泄，可能对人类活在地球上空气的需要就不能平衡，造成生命的危机。那么这一种啊自然的力谁能够给他的？如果是宇宙自然而然而有，是偶然间爆炸出来而有，是突然间而有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思想？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怎么会有这种奇妙的计划给人刚刚好可以生存的？不可能吧。我们要设计一个更好的环境，比地球更美化，让人类来居住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，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可以设计给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，只有神。所以圣经啊在传道书啊第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，传道书第三章十四节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减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。神造万有让我们认识神，存着敬畏的心。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说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都听见了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好，所以啊物理学家说到这个智能守恒定律，等到二十世纪智能守恒定律发现之后，那么物理学啊对神的创造就更加存着敬畏的心了。所以圣经说我们存着敬畏的心，所以科学家越认识上帝越敬畏上帝。爱因斯坦相信上帝的存在，爱因斯坦说在宇宙中间呢上帝给我们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。所以啊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科学家，他存着敬畏的心，因为圣经说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，天地要废去 上帝的话永不坏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就代表神的能力，代表神的权威，代表神的命令，代表神的计划，代表神的目的，代表神的思想，完成了创造。我们就看见宇宙不是偶然间来的，宇宙是神创造有计划而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时代中呢，活在这宇宙中间，活在这地球上，就更应该寻求这位宇宙的主来传扬敬拜他。圣经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请问天地什么意思？我们讲天地，我们中国人讲天地，在这里圣经讲天地是讲宇宙。什么叫做宇宙？谁能够解释宇宙？宇宙在中国人说这个上下四方叫做宇，也就是说上下左右东西南北，四方指东西南北嘛，叫做宇。什么叫做宙？过去现在未来叫做宙。所以宇宙就是指做东西南北上下四方，过去现在将来叫做宇宙，也就是说这个包括一切，这叫做宇宙。那么圣经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指作宇宙而说的。好，天在希伯来文呢是讲到诸天，诸天在圣经里面那里诸天，所以诸天的话就表明了是多数的。好了，我们讲到天诸天，这个我是根据一本呢解释这个诸天的原文的注释拿出来。他说诸天的圣经有说，我们看圣经啊，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，诗篇十九篇第一节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诗篇十九篇第一节，预备读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好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那么请问诸天呢到底有多少天呢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但犹太人相信的天有多少天呢？天有七层，犹太人呢，这是犹太人的解释。请问各位，他的解释根据什么书呢？犹太人说天有七层是根据以诺传的，有一本书啊 The Books of Enoch， 这本书里面讲到天有七层，犹太人相信。那么回教徒讲天有几层呢？请问马来亚啊，大概很多人接触他们的，他们说回教徒也讲天有七层吧，但圣经讲到天有到底什么意思？圣经里面的天有三种介说，但是圣经说到诸天，很多圣经节我们再看多几处圣经，诗篇五十篇第六节。好，我们请多个师傅你大声读一下。
诸天既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
诸天表明神的公义。好，在诗篇八十九篇第五节，耶和华，诸天要赞美你的启示，在圣者的会中要赞美你的信实。诸天吧。再看诗篇九十七篇第六节，我们请古伟华弟兄读一下。好，圣经同时指到天上，天和天上的天哦。圣经讲天是多数的，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，看呐、天和天上的天，尚且不足你居住，天和天上的天。好，民数记九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看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，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，并天上的万象，地和地上的万物，海和海中所有的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都敬拜你。诗篇一百四十八篇的第四节。我们请叶恩禅读一下。
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，你们都要赞美他。
好，今日圣经讲到诸天，有四百多次的圣经提到诸天的字眼，表明天是多数的。好了，在圣经的解经者说到天有三种界限，三种界限。第一种界限，天就说到空气的天，天空的天， 那么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空气在地球的表面呢有24英里，所以地种天呢讲空气啊，地球表面的天空的天，这是地种天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说到，神称空气为天，这是地种天。在创世纪第一章20节说到，又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，天空之中，这讲到天空的天，哦，空气的天。生命记11章17节说，就使天地塞不下雨，这里讲到云层的天，这是第一种圣经讲的天。圣经也讲到第二种天，就是星宿运行的天，也就讲到恒星里面的各种星宿的天。好，创世纪1章14节，神说天上要有光体，要有星星，要有月亮，要有太阳，要有恒星，要有其他的星体。好了，这里讲到这个有星宿运行的天了，这里讲到太空的天更伟大了，更辽阔。好，圣经啊讲到星宿的天呢，在诗篇第8篇的第3节。好，我们请郑在兴先生读一下。
诗篇第8篇第3节。
Yeah.
我观看你所起我所造的天，并你所呈现也讲星宿。
好，这里圣经说天是指做太空的，有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。那么这里的圣经说到天的问题。那么1969年的美国太阳神的11号太空人的到那个星球那边去，当他们呢到月球那边的时候，他们做一件事情与圣经有关系的，在那里啊，他们把诗篇第8篇放在月球上面，你发现逼着他们上太空读创世纪1章1节2节。那么太阳神呢登到这个月球去的时候，把诗篇放在那边，诗篇第8篇呢是说到神的赞美，神的话，神的伟大，神的创造。第三种天的解释在圣经里面，第三种天的解释就是说到神的居所，有人叫做第三层天，就是讲到神的居所。那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提到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天上的父并不是空气的天哦，也不是这个星宿的天哦，是神居住的天哦，在天上的父嘛，是吧？那么你已经升到高天，这个高天是等到神居住的天。我们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，这是哥林多后书12章2节，有第三层天。这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，那圣经另外还提到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是当持守所承认的道。这里说到天，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，升到哪一个天呢？升到神的居所那个天，这是希伯来书4章14节。好，以赛亚书14章13节也提到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。这里要升到天上，在众星以上，这里说到天。好，我们请洛克亮你读生命记10章14节好吗？洛克亮请你读一下。
看
了
天和天上的天，
地
和地上所有的
好，天上，天和天上的天，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圣经说到啊，有天上的天，有神居住的天，有第三层天，这里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吧？因为我们将来人死了要到哪里去啊？要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，所以我们对神的创造有认识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更加坚固，我们就不要迷惑死了我到哪里去了，死了到神所预备的地方。彼得前书3章22节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这里唯一圣经提到有天堂，所以以上圣经呢让我们明白天的介绍。好了，圣经说到天，圣经也说到地， 好，请问地是指什么呢？我们讲天地是指宇宙，但圣经也提到地，地是物质的，地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。那圣经啊有预言的，在以赛亚书第40章22节，神已经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说，不是预言，已经见到神的启示，在以赛亚书说神所创造这个地是圆形的，是地球。所以圣经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圣经说地是地球哦，是圆的。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这个科学以及宗教历史上有个论战的，一般科学家说地球是圆的，因此啊要去查考地球是圆的，要绕地球一周，从同一个地方出发回来又到一个地方，表明地球是圆的。但那个时候天主教一些这个教廷里面一些这个宗教家就反对，认为他们这样讲是违背啊很多他们宗教的信仰。你就发现圣经已经启示感动说明了，人对圣经不能够完全的了解，就以为了人认为啊地是四方的，圣经没有说地是四方的，但人自以为地是四方的，所以神造天地把地是什么形态都说了，所以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，所以地球大圈有经度有纬度。因此以赛亚书的感动领受，我们就看见增加我们对神话与圣经的绝对可靠。如果圣经说地是四方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呢科学家又发现地是圆的，圣经就倒台了，不必再讲了，一拥而倒了，对吧？但感谢主，上帝没有做错，上帝的计划思想是绝对可靠的，所以我们不要为地球是方的是圆的来争论。这里我们就看见对神宇宙的来源，对宇宙的认识，对我们的信仰有绝对的帮助。我们讲到神造天地是起初神创造，那各位弟兄姊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绝对的关系。好，起初神造天地，这是宇宙万物开始从神的来源。那么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到神创造天地，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啊？请问各位，马太第一章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啊？请各位你看圣经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感谢主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古怪哦，怎样啊？亚伯拉罕的后裔哦，啊，是吧？大卫的子孙呢？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但根据圣经，英文圣经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把耶稣的家谱排前面。新约圣经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，神从谁来开始？弟兄姊妹，从神来开始，家谱的开始从耶稣来开始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从上帝来开始。我们就看见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应该由谁来开始？谁来第一？谁来第一啊？神做第一，神来开始。所以我们人生呢，如果没有神，人生就没有开始，就没有开始过。人生啊，生命还没有开始，属灵的生命没有开始，永生的生命还没有开始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人生呢，还没有走人生第一步。虽然有肉体的生命，有物质的生命，没有灵性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宇宙万物的来源从神做开始来的，我们对人生的开始也是从神做人生的开始。这样子我们认识宇宙的来源，就知道人生应该怎么样来开始走人生的道路，从耶稣来开始。马太福音说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么我们看挪亚出方舟之后第一件事情，承认各位，我们这里很多都是教会的领袖，10年20年的老基督徒，挪亚出方舟第一件事情叫什么？感谢主。挪亚出方舟啊，创世纪第8章20节，他并没有说我要先盖一个挪亚的房子，起名叫挪亚大厦，没有，没有这样说。他也就是说我赶快耕种葡萄园，可以收成好吃这个葡萄酒，也没有啊。第一件事情，挪亚出方舟。挪亚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敬畏上帝的人。挪亚是一个全圣道的人。挪亚是一个遵从神话语的人。所以挪亚是敬畏上帝，从方舟第一件事情祭坛，做祭坛献祭敬拜上帝。挪亚你发现他一出了方舟之后，第一个步骤要做的以神做第一，神居首位。如果引到一些来源从神来， 我们人的一切应该以神做第一位，人也是神造的。如果不是把神做第一，我们把神排在次要，我们人生就失去了动向，人生就失去了目标，人生就失去了真正的方针。我们呢，在世界上也过劳劳碌碌，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一切的虚空。所以做 doctor 也好，做 professor 也好，或者做经理也好，做工程师也好，如果没有神来开始，你所有做建造大房屋一百栋，耶稣再来都要被火焚烧，还是虚空的虚空哦。盖了一百栋房子还是虚空啊，各位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听说台湾呢有一般人到哪里去？到这个巴西啊，移民了到巴西去。他是长老会的一些弟兄姊妹，到巴西去的时候他做什么呢？不是先买房子，不是先盖自己的房子。第一件事情啊，一些弟兄姊妹到巴西，我们想尽办法先盖一个礼拜堂。我们盖了礼拜堂，第一做好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再盖房子。你看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以神居首位，要敬拜神，把神排第一位。神祝福弟兄姊妹那里的工作，感谢神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的心是以神做第一，还是以事物以人做第一？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城墙，如果你去读尼希米记，他建造城墙先呢，还是那些百姓回来先盖自己的房子？啊，你看圣经，谁先开始？先盖城墙，城墙盖了之后，然后再盖，连着城墙房子才继续盖，城墙先盖。你发现，神的施工排第一，然后才讲到我们个人的施工，这是神在创世纪里面的给我们看见的帮助和启示，也是今天我们查考的中心和目的。所以我们人生呢，一早起来，什么做我们人生清晨的开始？啊，起初神造天地，什么是你的起初啊？啊，什么是我们的起初啊？第一起来做什么？吃饭、洗脸、刷牙，然后上班。第一起初啊，我们应该敬拜神，先读圣经，先祷告，先灵修。起初嘛，人生清晨的开始，什么应该开始？从神来开始，对吗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人生呢、啊、就有内容了，人生呢、啊、就有力量，人生就有意思，人生奔跑属天路的越走越有能力。感谢主，所以今天求主恩待，我们认识宇宙的开始。认识宇宙的起源，也应该认识人生应该怎么样开始，人生应该怎么样来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呢一定可以讨神的喜悦，荣耀神的圣名，求主自己保守。好，我们今天暂时把宇宙的起源停到这里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请我们大家起立。